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
哎，大家好，我是洒脱。
今天我们之间的角色会有质的变化，会有一些小的转换，但是今天还是围绕着美漫漫威的一些内容和主题，我们今天去聊这样一部剧集。曾经在我们上海，在90年代也是放过这样一部动画片，同样也在90年代初嘛，放过的是一部79版的 Spider-Man 的剧集。
对，我记得这部剧集，大家好，我傻涛，就我记得这部剧集特别有意思，它在当时的名字应该是翻译成蜘蛛人，你有没有印象？我
有一些印象。这一部剧集的长度虽然不长，但是关联之间的人物有很多是漫威的人物，比如说美国队长、末日博士，还有我们神奇四侠的这个团队 Fantasy Four 嘛。
好，那我们今天聊的一部剧呢，也是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部剧，就1994-1995年出品的一部叫做《蜘蛛侠》，它大概一共是5季。因为我最近也是在看嘛，如果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部剧我看下来整体的感觉让我就跟别的一些我看的一些 DC 的一些动画片或者是这种超级英雄的动画片有所不同，在于什么？它的有一些整个系列的主题可能会鲜明，比如说它会有人物有几个人物一直贯穿在里面，比如说没有病的人物，它会一直贯穿在这个里面，非常的有意思在里面。包括我还能看到，就是蜘蛛侠里面形形色色的各种反派，甚至是可以看到反派的一些起源。而且我就你有没有觉得你当初看这部剧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会跟我看的那个马奎尔版的一个蜘蛛侠有点像？
和马奎尔这部蜘蛛侠相似的章鱼博士之后还能看到杀人，看到毒液这样一些布什的角色，包括陆续的，虽然托比马奎尔的这一部 Spider-Man 当中没有大丁调的邪恶六人众的这个组织登场，但是94版的这一部 Spider-Man 里面邪恶六人众包括后来的邪恶12人基本都是陆续在这部剧集里面有登场，这个是让我可以对这些人物有一定认知的。但是我看94版这部蜘蛛侠也是晚，大概是00几年的时候才接触到的。
那你大概是通过当时是因为什么契机去看了这部剧呢？因为我当时说，当时大概是在09年或10年左右，我是看正义联盟的时候，就是当时有专门网站嘛，看正义联盟的时候有那个推荐。这部蜘蛛侠，但是我记得好像那时候看一些类似像这种美漫的超级英雄还不像看日漫这么方便，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看到过深入大很大多数的美漫的一些动画片，怎么说呢，就算你像蜘蛛侠这种高人气的好像也是以深入为主吧，或者深入多一点，你当时看的深入还是熟入呢？
我相对于你看这些剧集，你会觉得看英文原版的就是通过这个长时间的剧集的观看吧，自己粤语水平也有一定提高，在吃透剧集的内容当中也是对自己有这些那些帮助的。但是我不得不提到的是，在我读小学2年级上的时候，94年底95年初的时候，当时我大概拿到了三个挂卡的玩具，恰巧是 Toy Bazzy 公司当年出品的 X-Man 系列的对决的套装。那么他给我了是对于当时 Toy Bazzy 也好和漫威联动也好，这样后续的动漫作品的推出是有了一定的是算是跟进般的认知吧。
你说到这个玩具，我印象中，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年纪差不多，我们小时候一旦有一部算火或者是稍微有点热度的剧之后， 怎么说呢，都会出一些玩具，就不管是正版还是，因为主要还是以盗版为主嘛，在学校门口的摊位上，比如说你无论是你说日本的像北斗神拳也好啊，像魔神弹斗士也好，像我们以前做过的高智也好，你印象中蜘蛛侠有没有出过类似玩具呢？就比如说像什么蜥蜴博士也好，蜘蛛侠有没有出过类似的这种玩具？有没有？我印象中好像除了我们小时候玩的香烟牌上面有，比如说有一些蜘蛛侠的反派，包括蜘蛛侠本人之外，好像我印象中没出过什么玩具。有可能我们那个附近学校附近的店没有，但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印象？
唯一有可以和蜘蛛侠相关的小玩具吧，也谈不上是不是蜘蛛侠，但是我记得印象深刻的这个玩具，它的两只手和两只脚是带着橡皮粘性的，这个东西你丢在窗上它自己可以翻下来，
明白，
就可以
直接
像爬墙一样啪啪啪爬下来，这个东西它不能往上爬，它只能往下爬，利用这种惯性的细节往下爬。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我们讲没有直观的认知的话，稍后在 show notes 里面我可以把 Toy Busy 的当时94版的这版对决的套装和几个挂卡的人物就是发在里面，然后还有那个所谓的翻玻璃窗的那个蜘蛛侠，我可以去网上找找照片，应该也是可以找到的。希望这些给大家带来一些对于最初蜘蛛侠的一些共鸣吧，归我们今天所要聊的这个话题的中心吧。我们还是要回到94版的这个蜘蛛侠的剧集当中。
对，那我很奇怪的，因为我看了这个蜘蛛侠的资源里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是粤语版的情况，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他是国语版，就是为什么当时在这部蜘蛛侠有没有引进大陆来进行播放呢？我好像没有这个印象，包括我周围的几个同事，包括一些我还问过一些我外省的同学，好像都感觉没有对这部蜘蛛侠有一些印象。我不知道有没有内地有没有引进过这部蜘蛛侠。
94版的国语配音的蜘蛛侠是在内地有播放过，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这样的细节，包括内容也是有，因为在零几年的时候还是有播放。不过那个时候啊，就我们长大了，对于这个漫画英雄的人物来说受众并不是那么大。虽然02年托比马奎尔的这一版的彼得帕克还是重新带起了一波漫威人物英雄的新的浪潮吧，但是动画方面还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那么大的关注量。
那你觉得我看到现在看到那个94版的蜘蛛侠5比我们之前我们最早看的那版70年代蜘蛛侠，你觉得它的好的点在于哪里，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地方进步呢？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看那部70年代版的蜘蛛侠，我觉得剧情有点简单，但是它的反派塑造的特别多特别多，什么末日博士也好啊，蜥蜴人也好啊。你觉得比如说94版的蜘蛛侠有其他有什么地方的进步？
94版的蜘蛛侠细节也好，画风也好，都会有这些那些质的飞跃吧，包括剧情。我重点还是围绕剧情来说吧。94版的蜘蛛侠他开场他没有交代故事告诉你蜘蛛侠是如何变成
起源
这个样子的，但是他在开场的片花当中有这些那些的英语的歌词 Spider-Man 什么内容，但是你把这些英文单词给抓出来摘出来之后，你会看到蜘蛛侠放射变异，就这些词汇也可以让你知道到底我们这个彼得帕克是怎么才能变成蜘蛛侠的，怎么具备这样的能力的，都在交代遇到的这些对立面的一些角色。那么这些角色当中也会有本来起初是个正常人，但是因为得到了这样一些能力，他无法去掌控这些变化，那么情绪当中会产生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故事当中的矛盾点，这个我觉得是94版的剧集相比以往的剧集都是没有的内容。
哎，这个说的挺有道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蜘蛛侠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反派的一些起源，不像是我看的70年版的蜘蛛侠里面他的反派起源很多都在回忆里面就一分钟就全部交代完了，像我们现在看的这版他可能会有大篇幅的章节去描写啊，这个反派是怎么起源的，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反派也是一个悲剧人物，甚至会对他有一些激情的感觉，对吧？
同样我们面对反派之间的一些变化吧，就是原本是一个好人，因为这些那些的事情，然后变成了一个精神上会有这些偏执的人，但是通过蜘蛛侠的这些帮助吧，让他心灵上重新找回自我，重新就是回到自己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些剧情，包括有一些因为得到这些能力的人也会说一句，我不要这个能力，我想回到从前。还有这样的剧情，但是相比70年代版，就是你不会看到有这样的剧情，就是可能你因为机缘巧合得到了这个能力，你就继续要利用这些能力去干一些事，对吧？那干的这些事嘛，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了。
嗯，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因为我总体感觉来说，就是彼得·帕克在这部蜘蛛侠里面，他反映的实际上他一心是两个字，就纠结。他虽然经常会去，就是像一个超级英雄去拯救纽约市，但是你会看到他其实在他这个彼得帕克这个内心中，包括他因为自己蜘蛛侠的身份其实已经牺牲了很多，包括有几个女孩对他心理上实际上是比较爱慕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因为蜘蛛侠的身份让他错失了很多东西，所以他其实对于蜘蛛侠这个身份他是觉得付出的东西可能有点多，他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普通人，这是我在怎么说呢，就是看了其他的一些超级英雄的动画里面相对来说呈现会比较少的。我甚至觉得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彼得帕克他试着还是很想放弃他蜘蛛侠的一个能力的，他有可能不想做蜘蛛侠，但是又没有办法，在这个里面我就看到了一种纠结，这个是描写的非常之好。
这个我要说一点，就是94版的蜘蛛侠里面男女感情线的故事其实比较混乱的，就是
对，
彼得帕克和玛丽姐有情感上的联系，之后和另外一个女性也是有这些那些的感情线，包括之后和银狐也是有这样的合作，包括黑猫。那么剧中等于有四位女性和就是彼得帕克有这些那些的交集，但是最后都没有形成一个大的结局。包括我们在最后两集也是看到蜘蛛夫人带着彼得帕克要去穿越时空去寻找玛丽简，但是这个就戛然而止了，这部剧集就这样也就结束了。因为整部剧集当中也牵涉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经费啊，包括制作周期啊，包括编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部系列剧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结局。但是这一部片子属于在90年代也运用了相应的 CGI 的技术，就是加上了一些 3D 的场景，但是大部分还是以 2D 作画来作为一个主要成像的一个手段。
另外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没有细究过，就是在因为有段时间我包括有可能现在漫威在中国的发展实际非常好的，或者是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有就是研究人比较多的，我问一句，日本版本的蜘蛛侠还是当时是不是在漫威旗下这个版还在漫威版权旗下，还是已经买给了索尼呢？因为我知道好像漫威的版权一直属于那种比较纠结的，有可能好几个公司都同时拥有这个漫威版权，我不知道这版它是谁来拍，是漫威主导的还是有其他的公司来拍？
你说94版的蜘蛛侠主导的拍摄，
对，
主导拍摄还是漫威，播放的这个电视台是福克斯儿童频道。推上福克斯儿童频道背后的这个大的公司集团是萨班电视。萨班电视曾经也是引进播放了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认知的美版的恐龙战队，也是萨班的影视帝国来开拓这样一个先河。
明白。因为就是我之前我前彩的时候也跟你聊过嘛，像在推出蜘蛛侠这部剧的同时，漫威好像还同时推出了像 X 战警啊，包括钢铁侠这几部剧，对吧？
对。
因为我看这部我们的这部94版的蜘蛛侠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英雄的联动，也颠覆了我的一些认知，就是比如说我能看到白人的尼克弗瑞和白人的刀锋战士，我一直以为尼克弗瑞也好啊，刀锋战士也好，就是电影拍的太过经典或影视性的太过经典，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个黑人，但是实际上在这部漫画里面这是一个白人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可以看到在这部蜘蛛侠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英雄联动，不像我们94版我们以前看的版里面英雄联动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就是包括我们最后看到美队啊或者看到的一些相关英雄比较少，我们看到94版里面好像经常会有一些 X 战警的一些英雄出来，包括暴风女啊，包括像刚刚说的几位英雄在里面，对吧？
94版联动的人物比较多，然后我在纠结刚刚你有一个细节可能有点问题，就是你说刀锋战士是白人啊，刀锋战士不是白人啊，在94版的剧集当中刀锋战士还是有色人种，他只是他的皮肤偏拉丁裔一些，就可能不是，对，可能不是你定义纯种的这个黑人角色的就是这个风格，但相比电影有区别的 几大人物之一吧，就是电影幕上的尼克弗瑞他是一个黑人，但是我们实际的尼克弗瑞在漫画当中他一直是个白人，包括动画片当中他也一直是个白人，是先有白人的尼克弗瑞再有黑人这个尼克弗瑞的角色的，包括我们曾经在卡普空的街机矿体当中玩的这个惩罚者的这个游戏当中，一个是惩罚者，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尼克弗瑞，他们两个一起去对抗恶势力，那个恶势力的 boss 就是金币。
对，那我们这一趴实际就可以聊到蜘蛛侠里面的各类反派中串场的一个人物，因为我给我感觉啊，就是我看这部剧给我感觉，就感觉这个金病啊有点像那种幕后最终 boss 的感觉，就是你抓不到他什么把柄，但是呢他永远是在，而且永远会给蜘蛛侠造成很多麻烦，比如说传个局啊，找个几个人啊要把蜘蛛侠给干掉，但实际上突然一下子神秘客智商不在线也好，或者是章鱼博士神助攻也好，就一下子把这个剧集就拉得特别有意思，就金币这个角色好像是应该是没有超能力的吧，在那个整个的剧集里面，
金币这个角色本身在漫画的设定当中在剧集的设定当中都是没有超能力的，但是他的智商啊是超乎所有大部分的邪恶反派的智商，他个人的一个格斗的能力也是基本和美队的格斗能力持平，然后他个人掌控力量的这个力量就相对于要是常人的数十倍甚至百倍，他单人的格斗能力可以一个人打十几二十个人，甚至可以用肌肉弹开子弹，就夸张到这个程度，虽然定义上还是一个没有超人力的这个人啊。
哎，金病，我印象中我第一次看到这只知道有金病这个角色，就是真切看到他，你说的应该是我当年看在学校看的一部叫夜魔侠，也就是大本演的那个，就是可能中国的翻译叫超胆侠吧，就大本演的那个夜魔侠也是一个漫威的角色，里面他的最终 boss 有金病，但是这个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丁病没有任何的超能力，他有可能前期把我们的 夜魔侠塑造的实在是太过强大，但是最后那一场战斗就是金并与夜魔侠对决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夜魔侠基本上是已经快输了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个男的何德何能可以这么强大，就是我是，但是这是那时候大陆可能翻译成叫金霸王，因为他是金并嘛，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把他翻译成金霸王，所以好像在这个剧里面，这个金并是个白人，但在是大本那个版本里面应该是个黑人。
金并的人物角色也一直是以白人的面目出现，就他的真名我们在94版的剧集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威尔逊·格兰特·菲斯克，更多的会叫他菲斯克先生。然后他的身高将近6英尺7英寸，换算于 NBA 的这个球员的身高就是2米01啊，对吧？6尺7寸，比乔丹还高，乔丹只有6尺6嘛，就这个身高已经将近于麦迪这样的身高，但是他的体重要将近于450磅，也就是205公斤左右啊。
对，但是里面的，因为我们之前前彩的时候也聊到过金并这个角色，因为金并这个角色你跟我说他其实不算是一个最终的 BOSS， 他更像是一个把整个的一个反派，或者是把整个这部蜘蛛侠故事串联起来的一个串联型的人物。虽然他是一个反派，他可能更多的起到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叫做穿针引线的一个作用，对吧？
穿针引线的作用就是金并它的来源是什么，它来源它要控制整个城市，控制整个城市的一个相关的产业，它要得到更多的财富。它想过要消灭蜘蛛侠吗？它有想过，但是更多的还是于对于蜘蛛侠的这个对立面，它会拉拢一些就是和蜘蛛侠敌对的这些反派人物，去利用他们去和蜘蛛侠去发生一些就是对立，发生一些战斗，但是最终他还是就是保持着这种和谐。就蜘蛛侠和金并在漫画的剧情当中他们也有正常的休战，包括金并和夜魔侠一起，他们也形成了一股怎么样的势力呢，就是三足鼎立。毕竟金并是纽约市犯罪黑社会的头目，但是纽约这个犯罪的黑社会不只有金并一家，还有墓碑啊、锤头啊、所谓的西奥维曼啊，这些大家族也是就是觊觎了黑社会这个权力的欲望，也想在这个圈子里面去分到一杯羹，但是金并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手段让整个所谓的黑暗社会的这个世界成为掌控者。这个其实虽然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它平衡了这些势力的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如果去细深究金并这个角色，他是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智慧可以让，不能说大家去学吧，可以让大家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的一些各种处事的一些方式啊，包括一些说呢处事的一些能力，各种方式你可以去就是去研究一下，会觉得很有趣，这个对吧？
对，就这个人关联度是比较高，他也会和蜘蛛侠联手来对抗他们共同的反派。其实你不能被他孔武有力的外形所有那么些迷惑，你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个傻大个儿，那不然啊。
对，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看那个蜘蛛侠，就是蝙蝠侠里面有一个角色叫贝恩，这样看上去他是一个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个傻大个，但是实际上贝恩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智商很高，但是不能跟金并那种比，但是他也是有一定智慧或者是智商很高的一个反派，对吧？
对，但就是94版的剧集当中也会牵涉到另外这些就是属于金并原罪的一些问题，就是金并的父亲也是黑社会的分子，然后因为一次偷盗，然后他把金并丢下了，然后金并独自就是进了监狱，大概蹲了几年大牢，然后金并通过自己的力量 重新就是打破这样的环境，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那么之后开始了他的发迹历史。那么这个一块其实也是有给大家交代，让大家知道金并原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对，而且金并在里面其实也是扮演了一个好丈夫的角色嘛，就是我可以看到其实原著漫画里面人设的金并本来就对他老婆实际是非常尊敬，而且说实话也是深爱他老婆的，所以在这部剧集里面，他其实你虽然可以说他是个混蛋，但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这也是一个怎么说的人性比较复杂的一面。
对，这个都是我们说就是人物他不为人知的第二面，包括我们也会聊到我们邪恶六人众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绿魔。那么绿魔诺曼奥斯本先生，对吧，他有一个诺曼奥斯本的科技类型的生物研究类型的公司，那么他也有一个儿子，也有这样幸福的家庭，但是他背面的这个不一样的人生是什么？是绿魔啊。
对对对，说到这个奥斯本这个公司啊，我觉得有点像，就是他跟钢铁侠那个史塔克工业好像也是有一定关系在里面。
对，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漫威的旗下就是相关联的这些超级的科技企业，那也就是这样几个。那么诺曼奥斯本的这个企业啊，史塔克工业啊，都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有能力的人他对于科学技术的这个追求，包括这些科学技术也可以改变自己，甚至改变自己人物的性格。
对，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很多的一些反派，像蜥蜴博士、暗夜博士，包括章鱼博士吧，这几个博士，另外像绿魔，他们实际其实都可以算上是科学家，也不能说是科研工人，这基本上都是一些科学家，可能在追求一些科学的问题上迷失了自己，或者出了点事故，最后沦落为反派。但是你说他们是坏人呢，也很难定义，只能说是他们在蜘蛛侠这个世界里面可能是坏人，对吧？
蜘蛛侠事件里面是坏人吧，这个坏人我们怎么定义呢？我更多的愿意这样说，因为他得到了这个能力却无法驾驭这个能力，使得能力把自己原本这个善良的一面给吞噬了，只呈现给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恶，那么这个恶的这个人，那么更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绿魔这个反派的人物，但并不是我们最初认知的诺曼奥斯本他自己。
对，这个包括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之前才里面所说的一个比较可悲的一个角色，就是蜥蜴博士这个角色，就是他实际在变成蜥蜴博士之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包括他在变身蜥蜴也是残存一些人性在里面。
蜥蜴博士在后期蜘蛛侠的团队也是重新回到了一个正派的角色，也为蜘蛛侠去做了很多事情。
对，这一点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看到像这部剧的第一集讲的就是蜥蜴博士。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大概70年代那部作品里面，他第一集好像也是以蜥蜴博士出场为主，但是那部就没有记住，没有交代这个蜥蜴博士起源，就是说有一个蜥蜴博士这个反叛开始搞事情，但是像这部里面他蜥蜴博士就给你交代一下起源在里面，而且我可以看到像这部蜥蜴博士里面可能他更多的是借鉴了一些著名的以前的一些科幻小说，比如说化身博士的一些就是设定在里面。
漫威英雄人物的反派都会去借鉴于好莱坞的一些影视作品，那么再加上一些漫画家对于这个人物的认知和理解，会呈现给我们一些不同的内容。那么我们看到的蜥蜴博士也好，包括我们邪恶六人众的另外的一个人猎人克莱文，克莱文这个人对吧，他差点是因为要自己生命要说再见了，去服用了这个药物，神秘的这个药水，获得了更延长的寿命和猛兽般的这个力量，那么变成了我们所谓说的 猎人克莱文。那么这个人，他至始至终也有矛盾的几个点。后面的剧集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集当中克雷文自己挚爱的另一半，他因为一些问题也是同样服用了这个药物，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兽化的一个像野人一样的一个女性角色。克雷文要去寻找药物去救治他。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克雷文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最后在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克雷文愿意和自己挚爱的另一半重归于平淡，甚至不再去做一些坏事啊，在痴迷于和蜘蛛侠之间的交战。
你说到这个，就是我想起一个，也就是大概是在我看到的一个蜘蛛侠，就是我看的那个蜘蛛侠版本，大概是七十年代这个蜘蛛侠里面有一个在这个里面设定特别强的一个就是角色，也就是好像应该叫末日博士吧。
嗯，
在这个里面好像我有可能还没看完，就是有出场吗？
末日博士有他出场，毕竟要和神奇四侠作为一个联动嘛。然后这末日博士的出场也带着神奇四侠，同样的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所谓时空行者开出的另外一个世界，末日博士在那个世界里做着自己国王的这个梦想。
嗯，好像我记得七十年代那个版本里面，好像末日博士就是一个不是，好像是一个漫威设定里面某个国家的一个博士，好像已经是国王了吧，或者已经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实际统治者。
他开始只是一个科学家，因为他自身也没有任何的超能力，但是他是一个物理学的天才，他精通机械、控制论、遗传学、武器技术、生化，甚至时间。那么这些高科技技术和一些欧洲的魔法古籍，他自学成才，变成了一个魔法科技双修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制造了这样一套铠甲，这个铠甲的能力和钢铁侠又相似。那么
对，
他可以穿越时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其实挺可怕的。
因为所以我印象中末日博士在以前那个版本里面登出场的时候，他就跟别人不一样，像别人有可能无论是蜥蜴博士也好，绿魔也好，章鱼博士可能只是想在纽约搞点事情，而那个末日博士直接出场就是直奔联合国总部去的，想在全地球搞点事情那种感觉。
末日博士要搞的事情就是我要让这个世界上面的所谓的组织先要承认我这个地方的我治下的这个小国，然后我要成为所谓这个国家的一个一国之君。就是每个人的构想可能不一样，就另外一个维度我们也可以看到章鱼博士在并行的几个剧情当中也会有这样的剧情，自己到一个岛国当中去，然后要成为岛国的这个一岛之主啊。
章鱼博士这个里面怎么说呢，就我感觉啊，就是说可能他的一个设定没有像马奎尔版那个里面设定的这么丰满一点，可能电影版和电视剧版啊，就是动画片版还是有一定差别，但是我个人感觉章鱼博士在里面的设定相对来说有可能是电影版里面设定实在太好了，所以我反而觉得章鱼博士在这个里面设定稍微有点失败，你觉得吗？
这个里面的章鱼博士，你也可以看到章鱼博士最初的一个状态，如何变成章鱼博士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和我们精兵的联手，然后参与到了邪恶组织、邪恶六人众啊，包括七人组啊、邪恶十二人这些组织当中，那么一点一点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开始比较重要的蜘蛛侠的对立人物，逐步的淡化成一个很普通的反派。就是这部剧集当中也可以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就是反派的人物啊可能没有这样交代特别清楚， 但是一些反派本来看似很强，但是一点一点一点就沦为了二三线不入流的角色。
这个有本感觉设定有点像龙珠，有可能一开始很强，但是慢慢的有可能就是二三线的一个，虽然美漫的里面的各类反派有可能他是不长期存在的，但是这个里面就感觉一下就变成一个二三流不经打的一个角色，对吧？
嗯，对，这个也是我们在这样一部剧集当中也会看到的这些问题。但是如果大家对于漫威啊，对于蜘蛛侠如果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看这部94版的剧集，毕竟它串场联系的这些人物是相当多的。因为你如果要在动画当中去找到那么多人物可以有联系的这些动画片的话，其实很难，还不如去在这样一套剧集当中去寻找一些就是平时可能看不到的东西。
对，另外我查了一些资料，好像当年日本也拍过一个真人版的蜘蛛侠，对吧？
对，日本在1977年的时候，就是1977年到1978年，向斯坦李买了蜘蛛侠的一年的日本的这个版权，然后东映公司改编了一部蜘蛛侠，然后这一部蜘蛛侠是特摄片，然后他通过自己的变身还有一辆汽车，还可以召唤一个蜘蛛的大型的组合的就是分体的机器人，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巨大化去对抗邪恶力量，
有点像恐龙战队了。
那早期的就是东映的这个特摄片啊，巨大英雄啊和机器沾边的都会是这个式样吧。
它里面打的一些反派是日漫里面原创的一些反派呢，还是买过来的版权之后，比如说把章鱼博士啊或者绿魔改一下，最后再帮他造一个巨大化的躯体或者巨大化的一个机体之后再进行一个对决呢？因为我没看过，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意思。
这个还是日漫自己就是独创的一些特色的角色。
啊，明白。那说了这么多，就是说你觉得除了这块的一个里面，你觉得这版的一个蜘蛛侠，就94版的蜘蛛侠，和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它跟漫威的一些比较，那你觉得因为你也看过 DC 的一些超人正义联盟里面，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可比性，或者是觉得哪部更好一点？
你要说哪部更好我谈不上，但是我要这么来阐述这个内容吧，就是94版的蜘蛛侠更像是彼得帕克自己的一个成长历程。他从一个就是大学的学生，到号角日报的这个记者，到实验室也要去做研究的这个实验员，那么逐步成长，包括他对于对象的这个爱啊，他也在不断的就是变化当中，这个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就是这个和你看超人正义联盟这个观感是不一样的。超人正义联盟它是独立的，直接就是高大全的人物英雄个体，它不存在你一个我要跟你说一个个人从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五季的蜘蛛侠当中，后半段的十多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Spider-Man 开始逐步的成为了一个团队的领袖，团队的 leader， 他的这个担当和所谓我们最经典的那句话，你的权力越大，
能力也大，
你的
责任也
大，就所谓的你的能力和你的责任相匹配吗？我如何去担上这个责任？
说的非常之好啊，就是我想起一个些网友说的一个梗吧，就是说他们说哪个蜘蛛是什么样的蜘蛛，现在判定蜘蛛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说哪部蜘蛛侠的标准，就哪部蜘蛛侠不去讲述，比如说他自己的叔叔死，那就是一部好的蜘蛛侠。包括现在蝙蝠侠也是，什么是好的蝙蝠侠？不要再去把布鲁斯韦恩的父母拿出来把他们杀死，那就是部好的一个蝙蝠侠的作品。 其实一部好的作品不一定要去从头到尾无限的絮叨它是怎么起源啊，或者怎么样，人就是一个超级英雄从小白慢慢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领袖，这其实整个的心路历程也是可以拍出一些很好的作品在里。
对，你这个当中我也要就说两个点，就是第64集和第65集。那么大概的这个内容就是不同世界的蜘蛛侠他们一起，然后有我们94版这个主世界的蜘蛛侠这个人物，就是彼得帕克去统领这个其他世界的蜘蛛侠，他们一起对抗另外一个反派的蜘蛛侠，就是充满邪念的这个蜘蛛侠。然后在那个世界里，他把自己的叔叔叫出来给另外那个反派的角色一通说教，通过这样我们刚刚说的那句金句之后，那个反派从此就是放下了邪念，回归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这个有点像日漫里面著名的嘴遁，但是它可能也是有深层的意义在里。
但这样的结束方式就是让我们也看到了漫威系列一直常年玩的这种梗，平行空间异世界有另外一个你，另外一个洒脱，那个洒脱可能是一个恶棍，甚至是托尼·斯塔克这样的一个著名企业家富豪等等等等，甚至你在另外一个世界你都要去面对这样一些角色的变化，但是不变的还是你自己。那回来之后蜘蛛侠要回归他自己的生活嘛，那么去一段新的开始。虽然这个片子没有一个大的结局，但是以这个方式的收场，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属于比较特别的。
我想起你说的那个平行世界里面有可能在别的平行世界，我们这个播客的播量或者是订阅率破万或者破十万已经成为比如说喜马拉雅里面top 50或者 top 5的那种播客，这只是我在平行世界里的一种幻想。
那仅限于幻想，不过在回归播客最初的一个初心吧，无论是做电台也好，做内容也好，更多的源于对这个内容的热爱再坚持，至于如何再说，真的再说吧。那我想了太远，不一定你能够达到这个高度。
嗯，这倒是真的。当初为什么做？因为想把自己的一些话怎么说表达出来，或者是有些想法表达出来，做音频的节目来表达出来。那实际上你就去做就可以了，就是说坚持做嘛，就无论是节目好坏啊，就坚持做就可以。但是如果比如说有评论区的人说我们这个节目怎么样，也不用怎么说呢，我们也不会去跟别人去对骂或者去喷这种感觉，对吧？
更多的还是理性的交流嘛，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但是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内容更重要。至于观点，我觉得交流是第一位的。不要有更多的博弈或者是 battle， 因为这些都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那觉得听的有这些那些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是给一些支持也没有关系。如果觉得没有道理，你频道再听听其他的，看看别人说的有没有道理，或者再看看这个是不是那么有道理，这个或许就有不一样的偏差。那么时间久了，就能找到属于你自己那个内心当中的正确答案了。
等于说大家都是怎么说呢，都是成年人，可你觉得不好，你可以去选择你觉得好的东西，或者你觉得这个知识之输出是有问题，或者跟你三观不一样的，那就选跟你三观一致的东西就可以了，不用再去硬是把别人的自己的想法再强加到别人身上，对吧？
嗯，那今天这一期节目也是聊长，我们也将近聊了40多分钟，也很感谢洒脱今天来客串我们这一期关于94版蜘蛛侠的内容的讨论和分享，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谢谢大家，再见。